今天我将开启全新系列教导基督徒哲学观。我知道许多人对哲学一词感到困惑，他们会想这是什么？很多人以为哲学只与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之类的有关，其实这个词源自哥罗西书二章八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把你们掳去。哲学一词仅在这节经文中出现过，而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用的则是学士。我坚持遵循圣经的用词哲学。某些较新的译本采用了其他术语，但我坚持用这个词，因为这个词并不常用。这样我就能依据圣经来进行定义和阐释。我相信这对你很有帮助。此外，我这里有本书《基督徒哲学观》，约25年前我讲了这部教导，内有插图，书的前半部分基于经文，阐述我们如何建立哲学观，如何看待神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。后半部分则更像是参考书，深入探讨如何看待某些争议。比如我专门论述了创造论与进化论，书中配有彩色图片阐释创造论与进化论，还有探讨堕胎议题的图片。同时我还讲到了同性恋议题，前半部分是神学内容，后半部分则是参考资料。这本书大有能力，我还有这本小册，题为《遵守凡他吩咐》，其中的一些内容出自这本后书后半部分的参考资料，谈到了创造论与进化论、堕胎及同性恋议题。我引用了大量数据，摘自25年前的一个同性恋网站，当时同性恋者想博取同情，他们列举了统计数据，谈到同性恋自杀率远超异性恋。还谈到配偶虐待等问题，同性恋者大谈这些，以为这样就能博得同情，结果反而揭露了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极具破坏性。于是他们将这些数据删得干干净净，现在任何同性恋或 LGBTQ+ 相关网站上都找不到这些数据了。但当年这些数据确实出自那些网站，是很好的参考资料。再次回到哥罗西书二章一节，经文说，我愿意你们晓得，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有多么大的征战。保罗写给哥罗西的信徒，哥罗西离以弗所不远，保罗曾在以弗所停留服侍了三年多。有些人在以弗所接受了保罗的教导，相信了耶稣，后来前往哥罗西传福音，在那里建立了教会。保罗听闻了此事便写信勉励他们。在第二章他特别提到自己为哥罗西信徒经历了极大征战，因为信息经由他人转述就可能有所遗漏或增添。保罗为此而担心，特地写了哥罗西书，只为确保他们牢牢掌握基要真理，明白基督信仰的根基真理。他并未想当然地认为哥罗西信徒已经听到了全部教导，这就是他写哥罗西书的动机。第二章前半段他谈到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，保罗说，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。随后他列举了一些具体问题，于是引出了第八节。第八节他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如今哲学一词鲜少使用，很多人对此的理解是基督时代之前的学士，却不认为自己也有哲学观。人人都有一套哲学观，我将对此详加阐释。先来看第八节中的几个词， 保罗说要谨慎。谨慎的词源可追溯至古英语，意思是处于战争状态。这是保罗发出的警告，我们必须保持警醒，要意识到自己正遭受攻击，这正是基督徒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。信徒们沉睡不醒，只顾在教会中享受安逸，沉醉于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却不参与当下的文化征战。教会基本退到教堂围墙之内，未能认清现实，我们身处战场，世上有敌基督的灵，邪恶势力不仅想摧毁我们的魂，更要摧毁这个国家为我们换来的自由。全球范围都能听到这档节目，我知道收听者众多，全球有52亿人能听到本节目。当然，观众并不都住在自由的美国本土，但对于美国和许多观众的国家来说，正因有属神的原则，我们才能享受极大自由。可撒旦憎恶与神有关的一切事，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建立是基于属神原则，可撒旦正在与这些原则竭力对抗，他只想制造混乱与不敬虔。我们早已身处战场，但因教会未曾觉察征战，所以我们没有参战，结果眼睁睁看着自由被剥夺，亲眼目睹道德前所未有的沦丧，简直难以想象。放在10年前，很多人根本无法预见今日局面，邪恶迅速蔓延，道德抛诸脑后，如今两男或两女竟然能结婚，不及时扭转用不了多久，但我相信情况终将扭转。我祷告并坚信神将施行大能作为，必能改变现状，但若没有改变，任其发展，到最后人们会允许成人与儿童结婚，人与动物结婚。圣经记载这种事从前也发生过，现在就是这个趋势。很多观众心想，哦不，这种事绝不可能。可10年前谁也想不到我们竟会目睹跨性别现象泛滥，给4、5、6岁的幼童注射激素阻断剂做变性手术。10年前这种事没人会信，这就是撒旦的意图，他想带来彻底毁灭。可许多基督徒却浑然不觉，我们正身处战场，他们日复一日对周遭之事浑然不觉。许多现象，例如人们无家可归、吸毒成瘾、性道德沦丧、性变态、沉溺色情，这些不仅是在攻击美国，更是在攻击人类文明。从前信仰的根基与道德会限制人们放纵邪恶行径，而现在这些也都在被攻击。遗憾的是，这一切约束都被撤除，这是因为教会尚未意识到我们正身处战场，在世俗领域，即非灵性层面，也同样经历过多次类似危机。二战期间，美国曾竭力保持中立，拒绝卷入战局。富兰克林·德拉诺·罗斯福竞选时就承诺不介入欧洲战争。当然，在1941年12月7日，日军偷袭珍珠港后，一切彻底改变，我们被卷入了那场战争。可在此之前，人们试图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事视而不见，任凭希特勒积累了惊人的军事力量和资源，最终他用这些来对付我们。正如温斯顿·丘吉尔所言，人类史上最有可能避免的战争就是二战，因为希特勒本来是个无名小卒，既无实力也无权柄，和英国首相张伯伦、法国等国的政要 却因一战才结束不久，而不愿再次开战，由于极度反战，便任由希特勒毫无阻碍地入侵奥地利、波兰等国。他掠夺各国资产、军事装备、人力物力等，他们本来早就能遏制希特勒扩张，但却不愿介入，拒绝参战。讲这些是要说明，正如我们在现实中所见，在属灵领域也一样，教会尚未意识到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出自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教会却想忽视这一点，只想安逸度日。某种程度上我能理解，耶稣已使我们得了自由，我们活在世上却不属这世界，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超脱世俗的纷扰，思想天国之事，思想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拥有什么。即便世界滑向地狱，分崩离析，我们仍能因着属灵的福分欢喜。在此程度上我能理解，但主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。保罗也正告诫信徒要谨慎，处于战争状态，要认清我们的仇敌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出自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保罗告诉他们要保持警醒。我曾在越南服役，我曾听人说，漫长无聊时光与绝对恐怖瞬间相互交替，就是战争。这确实是战争的写照。记得在越南时，我们常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与敌人交锋。我不是野战步兵，我驻守在偏远火力支援基地，当时我们遭到越军围攻，被完全包围。我21岁生日那天，有21发迫击炮弹直接击中了我亲手建的地堡，我们看见了敌军枪口的火光。但这种情况很罕见，驻守期间大多是枯燥乏味，日复一日。正因如此，我每晚都主动承担地堡警戒任务。身为随军牧师助理，我不直接隶属营部，而是被分配到旅部，所以我不必像基地其他人一样执行常规任务。但因为无聊，我每晚主动承担地堡警戒，以防遭遇袭击。我记得值班时，一般人到岗后就直接睡觉，哪怕我们每4小时就轮值一次，一般人都会睡觉。很多时候我不仅要值自己的班，还要值2-3个人的班，因为他们根本不认真。你可能会想，战争期间怎么会有人这样？但确实有人这样。若连续几天、几周都无事发生，他们就懈怠执勤，而这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。这种情况我在战争中见过，在基督徒群体中也的确见过。很多基督徒没意识到我们正身处战场。我并非要制造恐慌，因为只要我们参战，手拿神所赐的属灵兵器，我们就必得胜。我们得胜有余，耶稣早已得胜，我们只需站立在胜利中。但我保证，撒旦仍在攻击我们。若你对战争毫无觉察，那就意味着撒旦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，而你无法阻止他，就不会带来任何改变。也就是说，若你对战争浑然不觉，又未做准备，不保持警醒，你就会打输这一仗，撒旦会偷窃你。这就是经文所说的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把你们掳去。这个掳去并非指肉类或水果，因空气中的微生物而腐坏。掳去是指战场上的劫掠，出征抗击敌人，击杀敌人后夺取战利品，夺走敌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。经文所指正是如此。 要谨慎，提防撒旦夺走神赐你的珍贵宝物。对我们来说，这太贴切了。现今有些基督徒任凭撒旦偷窃健康，他们不明白，因耶稣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出埃及记23:25说，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在疾病前面的这两个字，除和去的意思完全相同，其含义是切断。我确信耶稣已为我们买赎了医治，你甚至不必患病，不仅生病时可得医治，你甚至可以不生病。现在我不打算讲医治，但我确信这也是耶稣为我们预备的。我敢说，绝大多数基督徒，超50%的信徒，都任凭撒旦夺走了这份珍宝。在我的聚会中，我常邀请患病的人起身或举手，结果常有70-80%基督徒说自己正经历疾病和症状。我不是定罪他们，而是说这就是让撒旦把你掳去，这绝非神期望的样式。雅各书第5说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。如今若你走进一般的教会，说医生确诊我患有癌症晚期，我得了不治之症，若你走进一般的教会，请他们为你抹油祷告，他们不会做的，他们只会说，你看过医生没？为什么不吃药，不做手术？当今一般的基督教会并不信医治，即便相信医治，他们也认为神能医治，但完全取决于他的旨意，他们根本就不明白，因耶稣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倘若你没看到医治，并非神未赐下，而是我们没接受。一般人对此毫无认知，撒旦便趁机掳去和偷窃他们，夺走他们的健康。关于富足亦是如此，一般信徒为财物挣扎，可圣经说，哥林多后书8:9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当今一般信徒却说，这节指的不是财务富足，其实不然，因为结合上下文来看，从哥林多后书8:9开始，我记得哥林多后书第8-9共有39经文，每节都在讲金钱。你读过后若仍坚称与金钱无关，那就是不诚实。所以你手握哥林多后书8:9说，他自己成了贫穷，为要叫你成为富足，却声称这与钱无关。这段经文说的只是情感、人际关系、属灵事物，而非财务问题，那就是不诚实。之前我也讲过，闻失其境则成七境。若有人说哥林德后书8:9与财务富足无关，就是对圣经不诚实，这是欺骗、迷惑，要么是你自己受迷惑，要么是你想迷惑他人。我讲这些正如保罗的警戒，要谨慎，你正身处战场，务要严阵以待，查看仇敌动向，严加防备，以免他来掳去你，夺去耶稣为你预备的一切。你可将这一真理应用到更多方面。经上说，罗马书5:1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。与神和好是神赐予我们的至宝。然而许多基督徒已被掳去，撒旦正掠夺他们，夺走神所赐的平安。加拉太书5:22-23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心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一切都已赐予我们， 我们所得的救恩带来了这一切，我们应该持续结出果子。然而，一般信徒却被撒旦掠夺，掳去了耶稣赐予的一切。嗨，我的这番话，我知道许多观众，你并不怀疑耶稣希望我们拥有这些，但实话实说，你是否行在健康中，活在富足里，有没有活在喜乐、爱、平安、节制和信心等诸般果子中？有数百万人观看这档节目，你知道，耶稣已提供了这些，却未能亲身经历。容我直言，问题在于你疏于防备，让撒旦已掳去了你，他掠夺了耶稣赐予你的祝福。为何会这样呢？经文如此说，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。马可福音七章十三节，耶稣曾说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。有些观众，你被撒旦掳去，是因着哲学、虚空的妄言、人间的遗传和教义，可你却浑然不觉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，出自箴言二十三章七节。你不喜欢自己的经历，你祷告求神改变现状，却未曾将二者相联系，改变处境不在于祷告，而在于转变思维方式。必须要改变思维方式，必须改变你的哲学观。节目时间所剩无几，明天节目中我将给出哲学观的定义。当你领悟并看见经文实例，便能让你踏上改变之路。光渴望改变并不能改变，不能指望光靠祷告就能改变，必须深入改变自己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。若你能明白，这将带来巨大转变，